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恩主，我们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候，需要你向我们讲话，祈求你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不仅听得明白，也能够顺着你的心意去行，让我们所做所行的得到你自己的喜悦，也在拆船的工作上能够赶上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拆船这个名词其实最早是在1589年在牛津的字典第一次用到拆船这个字。这个字所讲到的在最早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名词，乃是讲到打发人去完成一项特殊的目的。当然拆船这个名词其实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在圣经的里面多次的被提到。最早拆船所讲的这个信息是在福音书的里面讲到拆船，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讲到拆船的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我想是大家常常都会记得的，在耶稣的大使命，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的地方讲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的地方，主也是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路加福音的地方也同样24章47节的地方讲到，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传到万邦。这里一再的重复要去传主的福音。我想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讲到底拆船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常常会忽略，当我们读到拆船这个信息，像我刚才所读到的里面，我们常常所思想到的就是要去要行动，常常被忽略的一个字竟然是耶稣，是主。好像我们刚才在念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重的是行动，重的是什么人去做，而没有常常注意到拆船的起头是主耶稣他自己，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拆船不是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复活之后想到要去拆船，其实神拆船的心意一直在圣经的旧约的里面，从创世纪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要做拆船的心意，因为人堕落了，神要重新把他的子民找回来。我们常常想到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哦，以色列人，可是圣经里所讲的，在创世纪第12章，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告诉他，他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的心意不仅是招选一批人成为他的子民，祝福他们，神的心意一直是在万民万国之中。出埃及记的里面 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讲到，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要他拣选出来的这一个民族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神拣选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是要他们做一个媒介，将神将人带到神那里去。在利未记的里面，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善待那些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我们常常读利未记都觉得是一些规条，不知道神的心意也包括那些他没有拣选但是是他所创造的人。在民数记的里面，神也一样宣告，在民数记的里面宣告要叫他们，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在生命记的里面，神也同样讲到，在生命记32章43节的地方，在摩西之歌的里面，神也讲到，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好像我们平常读旧约的时候，好像没有想到神的眼目一直在注意除了他的选民还有那些外邦人。我们以为外邦人是神不所不喜悦的，的确他们所作所行的神不喜悦，但是神的心一直要拯救他们。在旧约先知书的里面，在西番雅书的里面，西番雅书第2章11节讲到，列国海岛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在西班牙书的第3章第9节讲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这个信息在哈巴谷书之中，在撒加利亚书都一再的讲到，神他要万国万民来归在他的名下。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讲到，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所以神一直是要选召万国万民。当我们打开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第5章第9到第10节的地方讲到，用他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在启示录第7章第9到第11节的地方讲到，此后我观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所以神的心意是他要万国万民都归在他的名下。我刚才所念的许多是旧约的经文， 我希望我们从这些的经文的里面了解，拆船不是一个新约或者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新玩意，其实神的心意一直在那里，直到新天新地的里面有各国各民在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心意一直是要拣选。那么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他的心意所感动。我读到李文斯敦的故事，在他的故事的里面讲到他去到非洲南非跟波斯瓦纳交界的地方，在那里有个大酋长，他在那里有一个主日，那个大酋长跟他的族人说今天要去预备你们的心，第二天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听听这个白人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于是李文斯敦就向他们传福音。星期天当李文斯敦讲完道后，他问众人有什么问题，这个大酋长就发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说凡未向上帝悔改的人就永远得不到赦免，但我的父亲走了，我的祖父走了，我的历代的祖先都走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信息。如果你知道这个信息，为这个信息又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你们知道的人到现在才来传给我们呢？李文斯敦告诉他们说，虽然没有向你们祖先传福音是我们的错误，但是很早以前也有外来的人向我们族人传福音，但是我们的族人大多数的人也不听，直到今日我们族人大部分的人仍然生活在罪恶之中，以后也一直会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但是那个果效也许非常的小，因此我们不仅向我们的族人传福音，我们也要向全世界传讲有一个救主。世人若不悔改，也不相信他，他们将承受自己的罪孽。所以李文斯敦也讲到一个真理，就是很多的时候教会会想到先把福音把这个地区传完了之后，我们再走下一步。可是神的心意好像不是这样，他也许要我们不仅在本地传福音，还要去到更远的地方。其实李文斯敦的故事所讲到的不仅在那个很遥远的非洲大陆那些黑人的民族里面，他们有这个问题。我读到台北宣教士的故事，也讲到有一位宣教士，他说他爸爸从西方的宣教士拿到一张福音的单张，他就把这个耶稣贴在墙上，天天就敬拜这个在贴在墙上的这个耶稣的画像，然后他离开了世界。他问那个宣教士，这样他会上天堂吗？为什么懂得汉语的宣教士这么迟才来到我们的当中？我想下面一个故事是李文斯敦他的故事，他讲到1843年6月他在贝瓦贝曼 瓦多人中间传福音。有一天晚上，他听到一个很凄厉的声音，因为有一个妇人，他被狮子吃掉了，他的孩子和他的亲属在夜间痛哭，并且在山谷中呼叫着他的名字。李文斯登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绝望的哀哭，但愿这哭声不止在山谷中回荡，也能传到普世的基督徒的耳中。这些非洲人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活的时候没有上帝，他们死的时候就没有盼望。谁肯为这些灵魂来守望呢？我们必须了解上帝爱这些非洲大陆，这些山区的这些的民，要他们能够认识上帝。职责就是要那些认识上帝的人将他们所认识的上帝传去那些不认识的民族的里面。如果我们永远等待我们啊，这些所认识的人都信了耶稣才下再向下传的时候，那已经太晚了。有的时候我读到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去到一些原来我不太知道的地方或者是民族的时候，都觉得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真的是应该去吗？我想我们了解拆船，必须了解拆船的第一股绳子，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上帝的心一直在眷念着这些万民万族中他们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我们要赶上神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是还有许多的民族没有人去传，我们千万不要等待，我们要参与。也许你的参与只是为那些民族祷告，只是在一些微薄的金钱上帮助他们，甚至不知道我这些捐助的金钱会不会有果效。如果我一个月捐了10块美金给一个啊这个拆船的机构去做一些，真的有果效吗？也许你会怀疑实质上好像没有果效，但是你已经行了第一步，你赶上神的心意，你看见那些很多的那些的民族的人有希望听到福音。我在南非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印度的牧师，他告诉我他爸爸是怎么信耶稣的。他爸爸就是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去到德本，将一个福音单张递给他服侍他的这个 waiter， 我说哎，你读一读这个。他爸爸就读，读了之后跟那个宣教士说，这个是真的吗？这个信了就可以罪得赦免吗？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吗？可是我们印度教不是这样讲的。他的爸爸成为第一个基督徒，他妈妈成为第二个基督徒，就被他的亲戚赶出他们的生活圈，不接受他们，甚至跟他们讲说，你们 死的时候也不准埋葬在我们家族的墓园的里面。但是他们说的不算，因为神说的才算。之后他们在他们的亲戚的中间的生活，以爱相待，改变他们亲戚。现在他的表哥、他的堂哥有好几个传道人，有好几个牧师。他们的墓地成为基督徒的墓地。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微薄的行动，我们常常是觉得没有可能，所以不行动。我们要赶上神的心意，看见神的眼目一直在看万国万民，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故事的里面，很注重所讲到，就是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到底在哪里啊？我就在地图上找，哦，在耶路撒冷，再往下再找，哦，找到推罗西顿，再找，原来他在叙利亚。在外邦人的当中，这个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地方，其实这里所讲到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工作，是不是？在之前他们向他们的邻舍传，或者向他们的朋友传，去塞玛利亚传，但是十三章开始是一个普世宣教的开始。虽然在十一章的里面神已经讲了说他拣选保罗，到了第十三章的里面他讲出来要拣选保罗去做我要他去做的事情。什么事情？一个新的宣教。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代表，去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向那些的人去传福音。而且他不是只停在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城市的去传。这是一个差传的新世纪的开始。谁开始的？神开始的。为什么来到安提阿的教会？其实我们读安提阿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很感动，因为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安提阿的教会，他们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是不是？有这个不同生活背景的人，还有包括跟这个希律王一起长大的代表，也许是一个贵族，或者是一个很大不同生活背景的人，还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人，还有保罗这样正宗的犹太教的人，他们在一起服侍，他们同心的将钱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看见真的是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最我们看见他们的合一，他们的爱心，他们做事的同心。当一个教会可以差传人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当他们可以同心，当他们可以看见 别人的需要，能够将自己的需要去供给远方的需要。当然不只是金钱上的需要，但是我所讲的是安提阿的他们愿意将金钱奉献，将时间奉献，他们准备好了，他们愿意付出，愿意摆上，甚至把他们中间最好的两个传道人派去做宣道的工作。巴拿巴我们知道他极有爱心啊，劝慰子，我想这劝慰的不是只有保罗，是不是啊？保罗这个，他把保罗从这个大树找来牧会，一起同心，他接纳保罗。我相信教会中许许多多的人都受到他的安慰，保罗就更不需要讲了。这样两个能干的传道人，当神说要他们出去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没有说等我们找到传道人他才走。他们有说这个需要考量考量，这个对教会的伤害太大了。他们没有，神已经知道这个教会准备好了，所以神拣选这个教会中的人出去做差传。差传的第二根绳子是教会，教会是差传的基地。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有许多的学习，许多的训练，目的不仅是在这个教会中成长，我们也希望所训练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出去传福音，能够甚至去到现今教会所不能够达到的地方，在远方的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被训练好了。我们在教会中训练弟兄姐妹读圣经啊，拆传布道啊，唱诗，目的是不是只仅仅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到啊，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哇，讲到要建造教会啊，建造教会不仅是在这个墙里面的教会，建造教会包括普世的教会，所以差传必须要有一个普世胸怀的教会，愿意培育、引领、支持。许多的宣教士在外地传福音，也许你一年只需要寄一个圣诞卡给他们，或者送一个微信的信息，对宣教士来说，他感到弟兄姐妹为他代祷，纪念到他的需要，那些就是教会的功用。教会千万不要跟宣教、跟这个差传脱节，差传本是教会的原本的一个基础。教会传宣教不是我们教会现在经费已经足够了，我们考虑一下怎么宣教。包会员牧师讲到，如果认清神在教会身上的使命和教会本身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没有宣教负担的教会，实际上没有完成自己基本使命的，这样做也就失去了教会本身的性质。 基本上按照教会的性质来说，教会不能没有宣教的工作。常常很多的教会觉得我们的能力太小，我们的经费不足，这个请一些拆船机构来讲的要支持的经费的时候说这么多每个月啊，常常我们会先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想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不是也把宣教那些的需要也当成我们的需要，千万不要把宣教当成他们或者是别人。不管你的经再少的宣道的支持，不要没有宣道支持。当然我知道山谷的教会有支持许多的宣教机构，但是当我读到一些的数字的时候，在香港在台湾还有许多的教会，他们觉得他们教会太小，他们没有办法做宣教的工作。其实宣教的工作不是一定要差派宣教士，宣教的工作是要赶上神的心意，先让会众明白神的心意是在万民万邦万族之中，也愿意在有限的经费里面，好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放在宣教神的心意当中，让神来使用这些的经费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教会是宣道一个必要的一个部分，是拆船的基地，是拆船的支持。在我们所念到这一段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所讲到的是第一次的宣教，当他们宣教完之后重新回到安提阿去，向那些弟兄姐妹分享把神在各方各地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带回来，给教会得到激励。安提阿教会没有因为拆出了保罗跟巴拿巴，这个教会就没有继续的发展。我们读到第二次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他有更多的同工，他走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教会要在宣道上参与，鼓励弟兄姐妹去经历，去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有短宣队的队员去到德国，去到南非，他们回来跟我们的分享，我们都得到激励。这就是对教会的祝福，让我们的眼光真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地方，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弟兄姐妹参加教会短宣队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历到他们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就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他们的身上得到祝福。我想一个教会如果要差遣一个宣教士出去的确不容易，因为我们华人都是喜欢自己的孩子做医师、做律师、做精算师， 很少把牧师列在第一位。当然宣道的工作，牧师的工作是神的拣选，不是强求，但是至少我们愿意培养我们的孩子，愿意有一天能够为神所用。宣道的第三股神子，就是那些愿意勇往直前顺服神的回应的，愿意被神呼召去到更远的地方。这一些的人像保罗一样，他们的心是如何，好像民数记24章24节所讲到，唯独我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要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那些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神，不怕艰苦困难。保罗第一次的宣道，其实并不是都是去到一个地方向人传讲福音，像我们短宣队这么的方便。我们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之后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生病啊，那里的生病所讲的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讲到保罗去的地方，他生病了。这里没有记载到他有任何的事工，讲到他的同工离开他，他没有因为同工的离开受到打击，他继续往前去。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比西底跟的安提阿，就是以弗所书那个所讲到的高原的地区，在那里有盗匪的危险。保罗自己也在他的书信里讲到有盗匪的危险。同样在这个第一次的布道的里面，保罗去到以哥念的地方，大家你可以让瘸腿的医治好，你是一个神来捧他。他说不是，我只是一个人。后来他们被教唆，然后用石头打保罗，把他打死，拖到城外去，神让他复活。复活完之后，保罗继续走回他的城里，他没有因为危险，他没有因为生命的丧失而害怕，勇往直前。他去到了下一个城去传福音。保罗并不是逃跑，因为他去到下一个城的时候，后来保罗又回到了以哥念的地方，回到他所有牧养教会的地方，安慰他们，设立长老，在那里建立教会。他被打被抢，并没有改变保罗的心志，他一步一步向前。我相信是有神的引领。我读到李文斯敦的故事，其实他也是一直一直往前走。很多的时候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召唤李文斯敦往前行。他不是一个忍心的人，他却一次又一次的离开自己身边所爱的这些的啊土人，这些的黑人。他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却一次一次的离开他所牧养的土著，因为他受的神的呼召， 他们的一生在各处奔跑，受穷乏患苦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8节所讲到的。所以有一些人的心智就是这样，从李文斯敦的故事的里面，我想在他在剑桥大学，当剑桥大学发荣誉博士的学位给他的时候，李文斯敦所讲的一段话真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智。他讲到，许多人曾寻求如何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高等的教育的重要就是装备一个人，使他可以找到一个尊贵的使命，而在黑暗之处将救赎主的真理告诉他们，是使用这使命最尊贵的使命。成为海外的宣教士就是如此的尊贵，是神圣的呼召，是值得你一生投入的。因为成为海外的宣教士，我常有喜乐。有人认为我为非洲付出太多的牺牲，但是比起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的浩大的恩典，又算什么呢？最后他讲到，我现在祈求你们关心非洲的需要，我将再回到非洲继续往前走，为着非洲人长期的福祉和福音，我会这样做。但是有谁肯来接我这一棒，来为非洲人的福祉付出他们的时间生命？李文斯敦真的是一个有不同心智的人。在全世界还有12000个未得群体还没有教会去向他们认领。我想我们讲到使徒行传1章第8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里所讲到的不仅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和神同在跟保守，在使徒行传1章8节的地方不仅讲到福音要怎么样被传播，在那里不仅讲到福音要如何传到外邦人之间，在那里也讲到只要世界上还有没有福音所达到的地，有那福音所没有达到的地方，神就会继续的不断的呼召他的工人到那些未得之民之中去工作。神会不断的呼召。常常我们以为，甚至我听到有人说福音不要传那么快，也许末日就不会这么快就来到。神会差宣教士去那12000个族群之中去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会改变这个，神会继续呼召庄稼的工人去收庄稼。只要有一只羊没有归到家中，主的心意就是要把他们找回家。我相信神从 招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开始，神就会继续不断的呼召工人为他做见证。也许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会说可是，但是，还是，好像摩西一样，神召他的时候，神说可是我是什么人呢？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但是我是拙口笨舌的。到最后他跟他讲说，还是由别人去吧，你愿意打发谁呢就打发谁去吧。我们常常也会可是但是还是，神岂不知道我们更多吗？神他了解比我们自己还多，他都不怕找错人，你怕他找错你？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勇敢向前，因为这是神他自己的心意。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继续不断的呼召派遣基督徒到各国各族各民中去宣教，直到万民万族都听到了福音。所以作为一个忠心的信徒，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随时回应上帝的呼召。今天你是否已准备好回应神的呼召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里面，你开始你自己向各方各族各民各国拆船的工作，你也教导我们那是你的心意，你会继续的选召人，你也让我们看见教会要将宣教看作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拆船上有参与。我们也看见你会在你自己的教会中拣选人出来，我们祈求你给我们有勇气也有信心，看见只要是你的呼召，我们就可以勇敢向前，被你所使用，在全世界成就你自己拯救赎的工作。我们这样交托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